约伯记三十八章到四十二章六节，在苦难中上帝启示自己。接连好几个月，约伯一直忍受着全身身疮流脓的痛苦，与此同时他还承受着失去七个儿子和三个女儿的不幸，他所有的财富在一个下午全都丧失，他的妻子讨厌他，弟兄们嫌弃他，他在城外卧在炉灰中，就连小孩子都嘲笑他。起初约伯虽然饱受灾祸，却依旧顺服，令人敬佩。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难道我们从上帝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但随着痛苦持续了好几个月，约伯有些动摇了。上帝是不是真的与他同在？在反驳以利法、比勒达和索法对上帝的错误认识，为自己辩屈的过程中，他对上帝说了不诚不敬的话。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无辜，他竟开始向上帝与不义。比如在十三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他说，我的罪孽和罪过有多少呢？求你叫我知道我的过犯与罪愆。你为何掩面拿我当仇敌呢？约伯认为上帝无视他的敬虔，把他当作敌人。像他自己承认的那样，他甚至认为自己死后一定会见到他的救赎主上帝。但约伯想，如今上帝并不是把他当作朋友或者孩子了，而是把他当作仇敌。所以他向上帝发怨言，说，我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上帝，能到他的台前，我就在他面前将我的案件陈明，满口辩白。全能者既定期罚恶，为何不使认识他的人看见那日子呢？他的三个朋友都一致认为，约伯既然受了这么大的痛苦，那肯定是他犯了什么滔天大罪，上帝是在惩罚约伯。约伯却驳得他们哑口无言。他指出，这个世界的正义和昌盛、罪恶和苦难之间并没有什么直接关联。义人常比恶人受苦更多，而恶人又常比义人更加发达。在驳斥朋友们那肤浅的认识当中，约伯大获全胜。从三十二到三十七章，那位年轻的朋友以利户斥责了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他责备约伯的三个朋友，是因为他们没有能用自己对上帝的认识来解答为什么这个世界好人会受苦。责备约伯却是因为他为了替自己辩护，竟然对上帝说了鲁莽自以为是的话。以利户认为约伯是一个义人，虽然不完全，却被上帝深深地爱着。上帝并没有把他当作敌人，而是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和朋友。起初上帝允许约伯受苦，是为了向撒旦和众天君显明约伯把上帝当作至宝，胜过他的财产、家庭和健康。当约伯表现出自己爱上帝真的胜过这世上一切之后，上帝就允许约伯继续承受更长时间的痛苦，好达到上帝的另外一个目的。那个目的根据以利户的形容，就是要肃清那深藏在他生命中的残余的骄傲。当约伯因为长时间受苦，信心开始动摇的时候，那残余的骄傲就在他的生命中被搅动起来。为了证明他自己是义的，约伯就置上帝于不义之中。至此，我们可以看出约伯受苦的双重含义。起初的目的是要彰显上帝那至高无上的价值和荣耀，随后则是要炼尽约伯的义。他的受苦不是惩罚，不是上帝震怒的一个记号。 约伯的疼痛不是行刑人的鞭打，而是外科医生动手术时候的自然反应。切除骄傲的病患是上帝大爱的举动，无论所花的代价是多么的大。记得主耶稣曾说过，宁可忍受把眼睛挖出来的剧痛，也强如让罪恶残留在我们的内心。这就是说，人为了成圣是值得忍受世界上的任何痛苦的。如果这对你还不够清楚的话，那么很可能是因为你并不是像上帝那样，也不像基督徒本应该有的那样恨恶罪恶，渴慕圣洁。让我们在这一点上好好的反省自己。就在以利户的发言快要结束的时候，暴风突然来临，这不免让他战惊。他好像意识到上帝在狂风中降临。因而以利户结束了他自己的发言，事实上也果真如此，旋风中传来了上帝对约伯说话的声音。在38:1-2，上帝登场了。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可能有人会以为上帝是在斥责以利户的言论，事实上并非如此，上帝是在对约伯说话，他是在责备约伯。从42:3，我们可以知道约伯引用了38:2，他将上帝的话应用到了自己的身上。他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这正是38:2上帝对约伯发问的。然后约伯回答说，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所以上帝在38:41中的话不是在斥责以利户，以利户的话中并没有什么地方是需要上帝斥责他的。以利户所说的完全正确，就连约伯也一直安静地洗耳恭听。以利户讲完以后，上帝就开始对约伯说话，而不是对以利户说话。这样我们就要听听上帝对约伯到底说了些什么。约伯记38:3说，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约伯已经质问上帝很长时间了，现在应该是让约伯接受审问，让上帝发言的时候了。现在我们不需要阅读整个过程，我们就仅仅尝试把上帝的诸多发问总结一下，或许会和你想象的有所不同。在38:4-7，上帝提到大地，他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约伯，那时你并不在场，你不知道我是如何做的。在38:8-11，上帝提到了海洋，他说，海水冲出，如出胞胎，那时谁将它关闭呢？是我，约伯，是我而不是你，为他设定了界限。那时你并不在场，你不知道我是如何做到的。在38:12-15，上主提到了晨光，他说，你自生以来曾命定晨光，使清晨的日光知道本位，你从不曾做过，你也根本做不到，你不知道该怎么做，是我一直在做着，我会一直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做。在38:16-18，上帝提到了海洋的深隐和地球的广大。约伯，你从未进入海洋的深渊，或者走遍全地，你还自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可以和上帝来理论吗？在38:后半，上帝将焦点从下面的世界转移到上面的世界。首先在19:21，他就光与暗的本源向约伯发问，光明的居所从何而至？黑暗的本位在于何处？你不知道在哪儿，也不知道如何到那里去。 但是我知道约伯是我创造的光。然后在22到30节，上帝问约伯关于雪、暴、雨、霜，你知道如何收雪入仓，为征战的日子预备吗？你知道如何在天空开渠，使雨降在无人之地吗？或者约伯，你放眼更高，看看那些星宿，卯星、申星、12宫、北斗，你知道天的定力吗？能使地归在天的权下吗？如果你不知道，那么就让我们回头再谈谈雨。你能叫天下雨吗？你知道如何呼唤闪电，使它随传随到，说我们在这里？你能凭智慧数算云彩吗？我在地上的作为拓展了你的视野吗？所以我们无论着眼于地，或者海洋，或者晨光，或者雪，或者暴，或者星宿，或者雨，结果都表明约伯的无知和渺小。他不知道他们从何而来，不知道如何让他们运作，从上面的世界到下面的世界，他彻彻底底地被包围在奥秘当中。当然，我们也同样如此。近200年来的科技发展，不过像是人类从上帝智慧的海洋里舀取几小桶盐水，倒在岸边的沙坑里，海潮袭来就必要归回大海。可是对于上帝来说，这些却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们应当看到自己的无知，而不是有一点科学就得意忘形了。随之而来的是关于动物世界的问题。在38章到39章41节，上帝问约伯，他以为是谁在喂养雄狮和雀鸟，乌鸦之雏因无食物飞来飞去哀告上帝，那时谁为他预备食物呢？是我，约伯，是我在喂养全地的动物，你能做到吗？或者想象动物幼崽的降生，山岩间的野山羊几时生产，你知道吗？母鹿下毒之期，你能查定吗？想想吧，约伯，我高高在上，掌管着这一切。明尼苏达的野鹿产崽时，我在那儿；瑞士和尼泊尔的野山羊生产的时候，我都在那儿。我知道他们的下毒之期，看顾那些幼崽。想想看，约伯，当一个人看到上帝的工作，比如你所经受的苦难，他是否可以像我一样看到他实际上与世界上其他成千上万的事情之间的关联呢？如果这都不行，你又怎么能评判其中的智慧呢？再想想野驴，谁放野驴出去自由？你想，世界上怎么会有一些动物野生不受驯服？约伯，你猜怎么着？是我解开了他们的绳索，给了他们的野性，让他们以山地为牧场。他们都是我手中的作品，万物有序，而你跟这一切作为一点关系都没有。接下来讲讲野牛，你不知道如何用套绳拴住它，也不知道如何让它服侍你，它是我的。还有那愚笨的鸵鸟，他离弃自己的蛋，忍心带出，是谁让他没有智慧？是我，约伯，就连愚笨的事物都是有设计的。鸵鸟、明尼苏达的蚊子、黑苍蝇，他们全部都是我完美的设计。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动物都是愚笨的、无用的。就以战马为例，马的大力是你所赐的吗？他颈项上扎沙的鬃是你给他披上的吗？你不知道该怎样做，约伯，唯有我知道。最后，约伯，鹰雀飞翔，展开翅膀，一直向南，岂是借你的智慧吗？大鹰上腾，在高处搭窝，岂是听你的吩咐吗？绝对不是。无论我们留意雄狮的猎物， 野山羊的身载，野驴的自由，野牛的不驯服，鸵鸟的愚笨，战马的大力，鹰雀的飞翔，结果都是一样，约伯无知而又渺小。这一切都不是他造的，他不知道如何掌控他们，不了解他们在做些什么。而这个无知的约伯竟然敢对上帝的做法提出质疑。在40章开头，上帝稍作停顿，给约伯一个回应的机会。耶和华又对约伯说，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吗？与上帝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吧。于是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我只好用手捂口，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说了两次就不再说。约伯现在终于抓住了重点，一个有限的受造物没有智慧去运作这个世界，对于这个过程也 99.99% 的无知，他根本就没有资格来指点他的创造者和掌管者该如何运作这个世界，更没有资格对上帝的做法指手画脚。当上帝在旋风中再次说话时，他在40章6到9节继续责问约伯，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吗？你有上帝那样的膀臂吗？你能向他发雷声吗？这一点或许让我们感到困惑，难道就因为上帝有全能的膀臂，我们就非要服从他，认定他所做的都是公义的吗？难道就因为上帝有权柄，我们就要认定他所做的全部都是对的吗？难道仅仅因为是上帝做的，这件事就是好的和正确的吗？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既是对的，也是错的。一方面，没有比上帝更伟大的存有，使我们可以用来评判上帝的作为。如果他还要让位给自己以外的其他什么存有来评判的话，那么他就不是上帝了。但另一方面，当我们说上帝是美善的，或说上帝所做的从来都是正确的时候，上帝不仅是想让我们知道上帝就是上帝，他想让我们知道他之所以正确，不仅是因为他有至高的权柄，不是即使他做的多么不经思考、随意无常、不可理喻，却依然有理的那种正确。相反，他想让我们看见他使用自己的权柄所做的都是有目的的、有智慧的。在40章10到14节，上帝挑战约伯，让约伯来参与他的圣洁和有目的的权柄。你要以荣耀庄严为装饰，以尊荣威严为衣服，要发出你满意的怒气，见一切骄傲的人使他降卑，见一切骄傲的人将他制服，把恶人践踏在本处，将他们一同隐藏在尘土中，把他们的脸蒙蔽在隐秘处，我就任你以右手能拯救自己。这和说无论我做什么，你都要认定我所做的是对的，是很不一样的。相反，上帝说，我以能力披戴光明，使骄傲的降卑，使卑微的升高。换句话说，上帝主权的公义不只是因为这是上帝做的，更是因为他良善的目的和他的尊荣是完全相符的。上帝的美善就是让骄傲的降卑来彰显他的荣耀，在自己的尊荣中将喜乐赐给卑微的人。为了帮助约伯臣服，上帝不是简单的说权力决定对错，不准你对我所做的指手画脚、品头论足。他是说，首先，这个世界要运作的事情有成千上万，你都难知一二， 所以你来指教我要怎样管理出一个更加公义的世界，实在是有点自以为是。你根本就不了解，要为我民的荣耀和我百姓的喜乐来运作这个世界，需要考虑的因素有多少。其次，上帝表明他的全能不是随机的，而是有目的的，其目的就是要使骄傲的降卑，谦卑的蒙福，以彰显上帝的荣耀。因此，约伯没有资格来指责上帝是随意无常、不加思考、不可理喻的。他自己应该臣服于上帝作为的智慧和美善，紧紧地抓住上帝的应许，因为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约伯记四十二章一到六节表明了约伯也的确如此做了。让我们来看看他表达顺服的三个行动。第一，从第一节到第二节，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他顺服上帝的绝对主权，相信只要上帝愿意，他万事都能做，不受任何外在事物的限制。第二，在第三节，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他完全臣服于上帝那无限伟大的智慧和知识，承认他所说的是他所不明白的。第三，在第四到第六节，他再次引用上帝的话，并且作答，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在上帝和约伯的对话当中，让我们可以学到四个功课，虽然朴实简单，但却意义深刻。第一，要全心信靠上帝绝对的主权，也要祈求上帝赐给我们这样坚定的信心。第二，要完全相信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和美善的，祈求上帝赐给我们这份确据。第三，当我们什么时候对上帝产生疑问，或者认为他对待我们有不公之处，什么时候我们就要悔改，祈求上帝让我们看见这样的怨言完全是罪。第四，让我们学习欣然接受上帝圣洁的旨意而不发怨言。让我们一同来效法伟大的英国布里斯托尔的乔治·穆勒，在1870年2月6日的主日，他的妻子玛丽死于风湿热。那时他们在婚姻生活中一同走过了39年04个月。上帝赐给他力量，在妻子的追思礼拜上讲道。乔治·穆勒说，我对他有无尽的思念，并且这份思念正与日俱增。但作为上帝子民和主耶稣的仆人，我要屈膝，欣然接受上帝的旨意，我要追求完全顺服于他圣洁的旨意，以此来荣耀他。我要不住地亲吻那只施给我痛苦的手。